文是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66章，在教会圣经的590页。以赛亚书66章，耶和华这样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在哪里为我建造殿宇呢？怎样的地方才是我安息的所在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亲手所造的，所以他们就有了。以下这种人是我要垂顾的，就是谦卑、心灵伤痛、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宰牛献祭又杀人，献羊羔为祭又打蛇狗的景象，献上素祭又献上猪血，烧乳香做纪念祭，又称颂虚无之神。他们选择他们自己的道路，他们的心里喜悦他们那些可憎恶的事，所以我也必选择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身上。因为我呼唤你们却没有人回答，我说话你们都不听，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选择我所不喜悦的事。因耶和华的话而战惊的人呐，你们要听他的话。他说：你们的兄弟，就是那些憎恨你们、因我的名赶走你们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让我们看见你们的喜乐，他们却要蒙羞。听啊，有喧嚷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于殿中，这是耶和华向他的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西安没有绞痛就生产，疼痛没有临到他身上就生了一个男孩。像以下这样的事谁曾听过呢？像下面这些事谁曾见过呢？一地之民能在一天之内就产生吗？一国的人能在一时之间就生下来吗？但西安一绞痛就生下儿女。耶和华说：我既然使他临盆，又怎能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然使他生产，又怎能使他避胎不生呢？所有爱慕耶路撒冷的人呐，你们都要与他一同欢喜，都要因他快乐。所有为耶路撒冷哀悼的人呐，你们都要与他一同尽情欢乐，好使你们能在他那安慰人的怀里吃奶得饱，使你们能从他丰盛的荣耀里挤奶而吃，满心喜乐。因为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必使平安达到他那里，好像江河一样，使列国的财宝达到他那里，如同涨溢的河流一般。你们要吮奶，你们必被抱在怀中，抚弄在膝上。人怎样受他母亲的安慰，我也怎样安慰你们。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得安慰，你们看见了就心里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像嫩草一样长起来，耶和华的手必向他的仆人显现，他必向他的仇敌发怒。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战车好像旋风，他要以猛烈的怒气施行报应，用火焰施行斥责。因为耶和华必用火和刀剑在所有人的身上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人必定很多。那些自己分别为圣又洁净自己，进到园里，在园中一个跟一个吃猪肉、老鼠和可憎之物，他们都必一同灭亡。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意念，我要来聚集万国万族，他们都必来看我的荣耀。我要在他们中间施行神迹，在从他们中间差遣所有逃脱的人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善于拉弓的路德、土巴和雅玩，以及从未听过我的名声、从未见过我的荣耀的遥远众海岛。他们必把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他们要从万国中用马、用车、用轿、用骡子、用毒蜂驼，把你们所有的弟兄都送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来，做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圣洁的器皿把供物送到耶和华的殿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些人做祭司和做立位人。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留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怎样长存。将来每逢月朔， 每逢安息日，所有的人都必来在我面前敬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要出去观看那些悖逆我的人的尸体，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他们必成为所有人恨恶的东西。
谢谢苏宁。线上线下的朋友们平安，我是武江，是两点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让我们现在在开始讲道之前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让我们祷告。耶和华神说，以下这种人是我要垂顾的，就是谦卑心灵伤痛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亲爱的天父，我们请求你将这样一颗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愿意专心听你的话语，因你的话语而战惊，并且活出你的话语。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继续信靠和侍奉神？实际上是跟该要上面的问题不一样，我们为什么要继续信靠和侍奉神？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有忠心的侍奉神，但好像没有什么回报，我们的情况依然是那样的，或者我们受到了世人所受到的疾病和苦难，或者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受到了嘲笑，或者我们了解到别的基督徒受到了逼迫，我们在想为什么神不动工保护他的子民，或者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别的基督徒的软弱，他们的罪，我们在想我们应该是，他们应该是成熟的基督徒，但是他们还这样，或者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么少人信靠神，我们在疑问我们有没有被迷惑。这一切的因素还有很多别的因素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为什么要继续信靠和侍奉神？我不是更好去追求我周围的世人所追求的金钱、名誉和权利吗？其实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的原先读者们很有可能也是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很有可能 也这样疑问，我为什么要继续信靠和侍奉神？让我们了解到他们的情况。我们在查考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是公元前700多年写了他的预言，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了神要让当时的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以赛亚也记载了这些已经被掳的人的祷告。我们两个礼拜之前接着 Tom 的讲到有分析这个祷告，为了去了解这些人的心情，让我们现在再一次查考这个祷告的结尾，就是64章9到12节。他们这些经文记载了他们的哀叹，并且这个哀叹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被记载在概要上。他们向神呼喊，求你垂看我们，我们众人都是你的子民。既然他们是犹太人，神古老的选民，他们恳求神帮助他们，他们也向神哀叹，你的圣城变了旷野，西安成了旷野，耶路撒冷成了荒城。耶路撒冷本来是犹大国的首都，但是它成了旷野，这就让他们这样哀悼。而且他们也向神呼喊，我们那圣洁和荣美的殿也被火烧。圣殿是神，他们的神的居所，但是这个居所被火烧了，让他们这样哀叹。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 他们的首都被拆毁，他们的圣殿被火烧，他们作为神的子民被被掳到巴比伦。这一切就让他们让我们思考一下他们的心情。他们很有可能对耶和华产生疑问，对耶和华感到失望，很有可能开始疑问，我为什么要继续信靠和侍奉耶和华神。他们很有可能也想要放弃他们对神的信心，去跟随别的国家的神，或者侍奉金钱、名誉和权利。那么神对这样的心情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其实在65章到66章这些经文记载了神的回应。上个礼拜我们有开始思考这个回应，今天我们会继续思考。神的回应是说，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圣殿，一个新的锡安和一个新的子民。他这样说的目的是让他们明白他准备做的新的事情，并且因为明白就愿意，因为明白就愿意信靠神、侍奉神和等候神的救恩。接着以赛亚对他们的话语，神也想鼓励我们。我们基督徒也可以说是被掳的人，不是从迦南地而被掳的，而是从天国而被掳的。当我们经历世人的嘲笑和逼迫，神的子民的软弱，以及世人的拒绝，并且世人拒绝福音，我们可能也会感到灰心。神要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受鼓励，让我们能够信靠神，并且仰望和等候他的救恩。好，让我们现在来开始查考这段经文。首先让我们考虑第一个部分，新的圣殿。其实上次我们已经有开始思考这个部分，让我们再一次思考它，因为它真的很重要。神知道他的子民那么重视他们的圣殿，那他怎么回应呢？第一节，耶和华这样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蹬，你们要在哪里为我建造殿宇呢？怎样的地方才是我安息的所在呢？耶和华的回应让我们明白，他不需要圣殿来居住，他是天地的大君王，天和地是他的居所。然后在第三节，他就让他们看到那些在圣殿献祭的人的敬拜。其实他们很虚伪，他们的敬拜很虚伪。比如在第一条，以赛亚写了宰牛献祭又杀人，他们在献祭的同时完全违背神的诫命。因为他们这种虚伪的行为，神就会让圣殿遭遇审判。因为第四节，我呼唤你们却没有人回答，我说话你们都不听，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选择我所喜悦、我所不喜悦的事。当时的犹太人崇拜圣殿，但是神要因为他们的虚伪的敬拜而审判这个圣殿。但是在他宣告审判的同时，他也给了很大的希望。66章二节的后半部分，以下这种人是我要垂顾的，就是谦卑、心灵伤痛、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让我们花时间来思考神所垂顾的三方面的人的三个方面。神垂顾的是谦卑的人，这种人不会因为他们的所行的义事，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而感到骄傲，以为这些是可以讨神的喜悦。他们明白他们没有什么可夸的，他们明白他们是罪人，他们明白他们只能两手空空的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他的怜悯。 神垂顾的是这种谦卑的人，而且他垂顾的是心灵伤痛的人。当这种人意识到他们的罪的时候，他们会哀悼，他们会感到伤痛。如果要找到这样的心灵伤痛的人的一个例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以赛亚本身。在第六章我们看到，在他看到，在神又让他看意识到他的圣洁，他就哀叹说，我有祸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他的话语也表示他的心灵伤痛了。神垂顾的就是这种心灵伤痛的人，而且神垂顾的是那些因他的话而战惊的人。对这些人而言，尊敬神的话语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经文已经写了，神是天地大君王，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蹬。这些人知道遵守这位天地大君王的话语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让我们设想中国古老的皇帝说话，朕说要怎么怎么样，当那位皇帝的臣民听他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会持守什么样的态度？他们会边听他的话语边打瞌睡吗？他们听了他的话语之后就能完全忘记这个皇帝的话语吗？肯定不会，他们会因为皇帝的话语而战惊，他们会花时间思考如何对皇帝的话语做出回应。他们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如果违背皇帝指令的话，其结果一定很严重的。那么我们这些神所垂顾的人也明白，如果轻易违背天地君王的神的话语，他们所遭受的处罚也会更加严重。所以神垂顾的是这种人，谦卑的心灵伤痛的，因他话语而战惊的。这样的人不需要圣殿，他们的心是神的居所。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继续信靠和侍奉神，因为神垂顾的就是这样的照着他的话语侍奉他的人。神要住在这样的人的当中，这样的人是神的新圣殿。这个真理应该帮助当时的在巴比伦被掳的犹太人，也应该帮助我们。我们看不到什么圣殿，看不到什么地上的居所，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地上的居所。当神帮助我们成为那种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这样的居所。那么我们想到神的新圣殿，让我们现在来思考神的新耶路撒冷，神的新西安城。在66章7到9节，以赛亚就描写神的新西安城为一个很有繁殖力的母亲，但这个母亲生孩子的过程不像母亲通常生孩子的过程。第七节让我们明白，西安就像生产孩子的母亲似的，但是这个母亲一脚痛就生孩子，而且不仅是一个孩子。第八节让我们明白，西安让一地之民在一天之内就产生，并且让一国之人在一时间就生下来。是谁会让新西安城这样生下新的子民呢？第九节让我们明白，是他生产的是神。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比喻呢？神让西安城这么快在一时之间生产一国的孩子。其实在65章17到25节，以赛亚已经预言了神要创造新天新地，他要创造新耶路撒冷。 这里应该是另外一个说法来预言这个事情。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是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就是号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这段经文就描写耶稣的再来，所有人在一刹那之间突然复活。当他所预定的时刻来到的时候，神必在一刹那让他的子民复活，或者用以赛亚这一段的说法，神要一刹那让信息安城剩下一国的人，就是他救赎的人。当时被掳的犹太人哀叹，因为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被拆毁了，但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再一次宣告他要做一件新的事情，就是要创造一个新耶路撒冷。虽然我们看不到摸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渴望它，期待在哪里与神同在，享受神的安慰。第十三节，66章13节有解释这样的安慰。神说，人怎样受他母亲的安慰，我也怎样安慰你们，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得安慰。我们都看过很痛苦的孩子大声的哭泣，然后在受到母亲的安慰之后很快就静下来，然后变得很开心。同样的，这个堕落的时代以及它带来的痛苦也会让我们哭泣，但是神会在新耶路撒冷安慰我们，让我们忘记我们的痛苦，因为享受他的安慰和慈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继续信靠和侍奉神，因为这样我们也会承受心息安常的安慰。这个小部分的结束就是66章14节的后半部分，说耶和华的手必向他的仆人显现，但是他也说他必向他的仇敌发怒。这两种人，神的仆人以及神的仇敌，就是让我们预备自己来思考最后一个部分，神新的子民。本来神被掳的子民呼喊，我们都是你的子民，这意味着他们还是渴望神会拯救犹太人这个民族从被掳之中。但是在这最后一段经文，我们就发现神的子民有了新的定义。在这段我们发现神要在万国万族之中动工，审判万民中那些悖逆他的，并且聚集万民中的听从他的人来敬拜他。第15到16节，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战车好像旋风，他要以猛烈的怒气施行报应，用火焰施行治责，因为耶和华必用火和刀剑在所有人的身上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人必定很多。这段比较可怕的经文预言耶和华的降临，他的降临是可怕的，他要在火中降临，他的降临是来审判的，他要用火和刀剑施行审判，他的降临是来审判万民中的人。经文说他将要在所有人的身上施行报应，不管是当时的犹太人还是我们的，我们可以放心，神会报应那些悖逆他的以及那些逼迫他的子民的人，而且他的审判是完全公正的。因为18节的开始，神知道所有人的行为和意念，那么会有人脱离这样的审判吗？ 会因为神不仅要审判万民中的人，但也要聚集万民万族的人来敬拜他。他将要怎么样聚集他们呢？18节的后半部分到19节，我要来聚集万国万族，他们都必来看我的荣耀。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不仅要审判所有违背他的人，他也要聚集万国万族的人来敬拜他。那么聚集的方式是什么呢？19节说他要施行神迹，这个神迹是什么？其实经文不告诉我们，但是很有可能是以赛亚书已经宣告的关于他的奴仆君王所行的事情，他的童女的诞生，他从死人中的复活。然后19节也说神会差遣人到列国去。经文所列下来的地方是当时最遥远的地方，比如他师是当时的西班牙，普勒是当时的利比亚。神的计划是让所有人都来认识他，他说他所差遣的人必把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就是那些从未听过我的名声，从未见过我的荣耀的遥远众海道。这个不是很神奇吗？在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之前，在福音的大使命的700多年前，以赛亚已经预言了向万国万族的大使命。但是神这样把万国万族的人聚集起来的目的是什么？是来让他们来敬拜他。第20节说他们要从万国中用马、用车、用脚、用肋子，其实可以用现在的一些交通方式加进去，用出租车、用大众汽车、用奔驰、用特斯拉，把人送到神的圣山耶路撒冷。神要聚集，用各种要让他的仆人用各种方法聚集万国万族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第22到第23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留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怎样长存。将来每逢月朔，每逢安息日，所有的人都必来在我面前敬拜。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万国万族要永远敬拜他。现在那么多人拒绝神，否认神，甚至亵渎神，这是很容易绊倒神的子民的事情。但是未来在神的新耶路撒冷，在神的新天新地，并不会是这样子。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会敬拜神。你想一想，在那个时候不会需要传福音，因为你所有认识的人都是已经信靠、已经侍奉、已经敬拜、已经认识神。现在当万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已经是很开心的事情。撒母耳提到奥运会，我最近有机会去观看文网，很开心可以看万国万族的人聚集在一起，不是来敬拜，有时候可能会敬拜那些打网球的，但是不是来敬拜，而是来看网球和打网球。我去的时候有和不同国家的人，包括牙买加的朋友一起观看，还有中国人一起观看。我们来自不同国家，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语言，就是网球，都可以一起享受。让我们设想跟万国万族的人有另外一个共同语言，就一起敬拜神，一起爱神，一起要讨论神的荣耀， 这应该是多么好的经验。在那里我们不会需要传福音。说实话，当我读到这个永远的敬拜，我会觉得这是不是会变得有点无聊，不断的唱赞美歌。但是我有提醒我自己，在那里我们不会因为自己肉体的软弱想要结束敬拜，因为我们会有新的复活的身体，并且我们会亲眼看到神的荣耀。我们那个时候会一直想要赞美，一直想要服侍这位荣耀的神。但是以赛亚书的最后一节不是敬拜，而是另外一个事情，是关于神的敌人的结局。第25节，他们要出去观看那些背逆我的人的尸体，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他们必成为所有人恨恶的东西。我们看到那么多背逆神的人，这可能会让我们怀疑神，怀疑神的公义，甚至怀疑神的存在。但是以赛亚的预言提醒我们，这些人会遭遇一个很可怕的结局。神是公义的神，他必在他的时候施行报应。为什么以赛亚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呢？他要让我们明白，我们继续信靠和侍奉耶和华绝对不是突然的。现在奥运会开始了，很多运动员因为期待享受得到金牌的荣耀，就会愿意吃很多苦。让我们同样因为看到所有人的结局，并且因为看到这个新天新地的荣耀，就继续为耶稣基督吃苦。但我们把眼光定睛在今生，在今生基督徒经受的苦难、嘲笑和逼迫，我们会很容易感到灰心。但是神要让我们把眼光定睛在来生，他新的子民在来生新耶路撒冷受到安慰，在来生新天新地敬拜他，享受他的喜乐、他的平安。当我们这样扩大我们的眼界，我们一定会更愿意，非常愿意继续信靠和侍奉我们的神。我们现在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结束。以赛亚这个先知的名字，如果用希伯来文来翻译的话，是耶和华是拯救。这正是名副其实的名字，因为以赛亚书宣告一个伟大的拯救，一个新的子民要成为一个新的圣殿，在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永远敬拜神。整本书的目的也是这段经文的目的，是来让我们信靠和侍奉神，并且等候他最终的救恩。有可能有人在怀疑，这些事情真的会发生吗？真的会有这样的信息安城吗？真的会有这样的审判吗？如果我们有这种疑问的话，我想鼓励你再一次阅读以赛亚书。我们这3年通过以赛亚书的讲道，已经发现了先知以赛亚已经几次预言了历史上的西安城的拯救，并且这些预言已经得到了应验。他预言了公元前第8世纪耶路撒冷从亚述国的救赎，然后这个预言得到了应验。他也预言了公元前第6世纪耶路撒冷通过当时的波斯帝国君王基鲁王的救赎，然后这个预言也得到了应验。以赛亚也预言了神的奴仆君王的童女诞生、死亡和复活，然后这些事情、这些预言也得到了应验。 今天我们发现他也预言了给万国传福音的使命，然后在这2000年这个预言也得到了应验。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以赛亚的话语是靠谱的，他所说的话一定会得到他的实现，让我们确信这个话语。我们作为被掳的人，生活在这个堕落的时代，有时候会感到灰心，会感到疲惫，会失去对主的爱和热心。但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让我们想起以赛亚的预言，想起神所预备的新西安，想起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先知以赛亚预言的是个荣耀的未来，而且也是一个很惨的未来，就是给那些背逆他的人。如果这里有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恳求你悔改，相信，免得你也遭遇最终第25节的那种命运。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但至于我们这些已经相信的人，让我们继续信靠，继续释放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这绝对不是突然的。 Amen。 让我们做一个最后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提醒我们关于你的拯救应许，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保守一个谦卑心灵伤痛因你话语而战惊的态度，这样我们可以确认当你第二次降临，我们不会遭遇灭亡，这样我们可以确认我们会享受你为我们预备的新西安城的永远的安慰。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借着神的话语。当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就会更加认识神，我们会更加明白他的要求，我们会更加明白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属灵破产，我们会自然而然谦卑下来。如果有人怀疑的话，可以开始读圣经，圣经的任何部分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影响。如果我们准备自己的心来谦卑的接受它里面的真理，我们会有这样的，应该会有这样的反应，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无能，然后意识到神是多么圣洁的。其实在以赛亚书，我刚刚提到了以赛亚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他看到神的圣洁，就说了那句话，就说啊，我有祸了，我灭亡，因为我是一个不洁的人，我的嘴唇不洁，所以他看到了神的荣耀，神的圣洁，他就马上就谦卑下来。那么，当我们在神的，我们是无法看到神，但是当我们在神的话语，看到他的荣耀，当然我们祷告也很重要，可以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心态。但是当我们在他的话语看到他的标准，看到自己的罪，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灵谦卑的一个态度。而且因神的话语而战惊，其实今天我们好像看到了世人的最终的结局，所有人的结局，要么是在新天新地永远敬拜他，要么是要面临他的永远的审判。什么样的人会面临审判？经文告诉我们是那些悖逆他的人。所以当我们明白啊，那悖逆他的人要面临这样的结局，那这个也应该会帮助我们谦卑下来，因他的话而战惊，因为我们明白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会影响，会决定我们未来的永远的结局。
谢谢 John。 你刚提到审判这个话题，那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问，为什么以赛亚书66章 有这么多审判的描述呢？
其实有很多审判，也有很多救赎，是不是？所以整本书，整本以赛亚书也会有这两个方面，神的审判，神的救赎。为什么是这样子？其实回到原先的读者，他们被很有可能是针对一些被掳的人。我们刚刚有思考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圣殿被拆毁，他们的首都被破坏，他们可能会认为啊，耶和华很软弱，你看本来我们敬拜他，然后这整个国家都变得这样子。但是神在这本书，在整个先知的书，他要让他们明白，他们面临这样的结局不是因为耶和华有什么问题，是因为他们有问题，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的悖逆。其实本来在旧约的律法里，神已经预言了，他会让他，如果他们继续悖逆他的律法，他们会面临这样的结局。所以他要让当时的那些被掳的人明白，他们之所以在这么惨的一个情况里，就是因为神的审判，就是因为他们悖逆了这位神。但是也有希望，所以也有那些救赎的那些部分。虽然他们这样悖逆他，但是他们继续信靠他，依靠他的仆人的话，他们就有盼望，有一个新天新地，有一个荣耀的未来，一个新耶路撒冷。对，所以有审判，也有拯救。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作为读者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也要养成一个正确的对神的话语的态度，要不然我们也会面临同样的结局。
对，谢谢。所以你提到态度这个很重要。这里有一个问题也是问，为什么有人看起来对圣经很熟悉，但是不敬畏神，没有长进，那么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得到的？
所以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最近有一些比较其实对，有一些对神的话语非常熟悉的人，有一些比较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有跌倒。其实我们都有可能会跌倒。所以你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我觉得其实回到第二节，如果大家今天在离开之后有一个要默想的话语，66章第二节是个非常值得默想那个后半部分。其实不只是知道神的话语是重要，而是对神的话语养成一个对的态度，一个战兢的态度。所以有时候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累积很多对圣经的知识，但是有这个知识，但是没有让这个知识来改变我们的心，这是很危险。所以我们要默想，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颗谦卑的心，愿意战兢他的，对他的话语养成战兢的反应。
谢谢。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到很多关于神的荣耀这个概念，比如说我们也提到神的救赎最终是为了他的荣耀，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神的荣耀这个概念？还有神他这样的说会不会太自恋了？
太自恋
就是他很为自己来，
很为自己。 OK， 所以为什么神那么重视他的荣耀？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很骄傲？他其实如果是别人，如果是我的话，这肯定会很骄傲，会很危险，因为我是个罪人。但是神是完美的，他有完美的慈爱，他有完美的公义，所以他来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一件好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都在渴望一个君王或者一个政府是会公义的，会有慈爱。只有神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他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为我们好。对，我想这样回答。
请问新西安没有交通就生产的男孩和交通生产的儿女，有没有分别代表的寓意呢？
其实我有想过，所以这问这个问题的人，好像他的意思说，66章第七节有提到西安生了一个男孩，然后第八节有一国的儿女，是不是代表一个男孩是耶稣基督，一国的儿女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些人？我曾经听过人有这样讲到，但是当我读的时候，我可能觉得这个有点把这个比喻弄得有点夸张。通常圣经的比喻是一个点，他要重视一个点。我个人认为这个比喻所重视的是这个交通的过程是其实是没有这个信息案，这个母亲会马上生下他的儿女，所以他来代表信天信地的到来。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意思。
好，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谢谢大家发了很多很好的一些问题。问这个问题之前，我分享一个，应该不是问题，这个是一个鼓励，就是说，感谢神，以赛亚书的预言是可靠的，耶和华必按着定期束缚做成这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赛亚书写的都是几千年前说的，那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
非常好的问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读到了未来这个宇宙的最终的结局，所有人包括在这个现在在这个教堂里的每一位都要面临66章所记载的这两种结局，要么是永远在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一个新天新地敬拜享受欢喜享受神的平安神的喜乐，要么是在最后一节经文所描写的永远的活来面临神的审判神的报应。所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有机会，现在还来得及，神没有第二次来，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还有时间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悔改得救，我们还有时间。所以对我们每一位都有我们都有机会，虽然是这么多年前写的，但是是向我们写的。今天的讲道是给今天这个屋子里的每一个人，我们要做决定，到底要不要听从神的话语，或者要背离他，我们都要做这个决定。
好，谢谢吴江你的解答，谢谢。